我父亲他是得了那个直肠癌，现在已经三次化疗完了。当时我有跟菩萨佛菩萨许愿说减寿五年为父亲念佛增寿，后面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时间是2042然后3月1号，我不知道是不是菩萨在跟我说，只要我们好好修，好好照菩萨指引做，我父亲可以多活一些。
你当时感觉这个，你刚当时感觉这个时间是为你的还是为你父亲的？
为我父亲，当时我一心脑子都是想着我父亲。
你父亲现在是几岁啊？
我父亲现在是他是51年的属兔的，然后那样的话就是能在有30年的样子。
他信不信佛啊？念不念经啊？
他是皈依净土宗的，然后我也跟他努力的讲了那个卢台长您传达给世人的这个心灵法门，我父亲现在也越来越就是希望这个上面也在就是等他5月份休养回来之后，我是要让我父亲也开始念经的，就是光念阿弥陀佛他身上的业障我还消不掉嘛。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你父亲。我想问一下，你父亲的长辈那个寿都是比较长的吗？
哦，是这样的，我爷爷呢不长，我爷爷是在60岁左右的时候是因为脑溢血去世了。我奶奶后面皈依了，也是皈依了净土宗，然后她是到了70多岁的时候也去了。
嗯，这样啊。这个梦呢，
那我需要为我父亲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你应该都给你父亲放生，因为这个梦不全然的。这个梦刚刚台长第一个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就是你的问题啊。嗯，
哦，
你给你父亲，所以这种话不能讲的，以后最好不要去折自己的寿，因为折了寿对方不一定拿得到的。嗯，
哦，是这样的。
嗯，
是我当时不懂，后面认真学习了那个心灵法门，然后我就知道要放生，我就跟那个佛菩萨有许愿说佛诞那天为我父亲去放生，同时我也跟父亲他们讲了让他们在老家那边也放生，然后我这在这边也为他放生这样子。
嗯，现在你呀自己要多放生啊。
我自己也要多放生。
你算算看你现在大概你现在多少岁啊？
我是77年的，
现在34岁。那你要是按照再加30年的话，你也就是60几岁了。嗯。
哦。
你减掉5年了。嗯。
嗯。
嗯，所以有时候自己不懂啊，现在开始要，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好几桩了。嗯。
哦。
明白吗？
你要什么？我没看清清楚，台长。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已经很多了，就尽量不要去折寿，因为折寿人家收不到的，明白了吗？
哦，知道。
啊，你，因为你，如果你说跟帮台长的话，啊，你说跟正常，这是我在这电台里不大好方便讲了。那么，因为台长这个是等于是因为我本身已经不是这个不。哎呀，怎么讲了？在电台里不大方便讲有些话，就这个意思吧。反正你要看人的，有些人身体很不好，他是人间的凡人，你给他一折，你肯定折掉。你要是给那个有德高的、有功力的或者菩萨的话，你给他说这样的话，实际上反而会增寿。你听得懂吗？
哦。
啊，有些话我怎么讲呢？就是哎，你比方说你跟菩萨讲，对不对啊？啊，你看跪在那里求菩萨，为什么一求反而自己灵啊？对不对啊？你越跟菩萨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菩萨我要帮你怎么样怎么样啊，帮菩萨，你说他最后得到是谁啊？不是他自己吗？
嗯。
哎，有些话不讲了，就说你反正不要帮凡人去啊折寿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明白吗？嗯。
那您看我还需不需要？就是我父亲回来，我会让他就是念大悲咒啊，礼佛大忏悔文这些的。您看我需不需要再为他念小房子呢？
你要帮他念的，一定要帮他念。你希望我希望你以后自己多放生，多念点经，然后的话呢多度人，把自己的寿再延回来。
福报可以转正吗，师父？
可以的呀。怎么不可以、啊、
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简单的讲，爸爸有钱、把钱全部交给儿子了，是不是？把爸爸自己没钱了，没钱之后把儿子把这些钱全部用光了，是不是？爸爸福报也没了、
哦、 哦，是的，是的。
有一个父亲，有一个父亲，有个工厂，他把这工厂他来不及提早退休，他把工厂全部交给儿子了，儿子最后把工厂弄得倒闭了，是不是爸爸的福报也没了啦？
是的，是的，嗯，但有这个问题呢，是有一个同修就是看到师傅我们给我们开示，这个阳寿不能转正啊，是吧，师傅？就是你转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你却点了，是这样吗，师傅？
实际上呢，他收到的，收到是收到，但是弥补不了，
嗯、
只是这样。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啊、
嗯、
啊，举个简单例子，那我们说救急不救穷的啦，过去讲。比方说这个人，我们把这个生寿命作为一个钱财吧，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有100万，对不对？那么你有个穷亲戚，现在啊，比方说你有个穷亲戚，他是穷的来一分钱都没了，那你拿出50万给他，对不对啊？这就叫你把阳寿折给他，他能拿到吗？他能拿到，他会好吗？是会好的。为什么？他因为他没有欠钱呀、啊。因为有些人呢、啊、有些人你把阳寿给他，因为鬼已经来拿了，他已经欠了太多钱了，你给了他50万的话，他把你100，他把你50万全部吃光还不够，还要为你弄，
对对对，
好了，你这里50万少了，不是你阳寿就折了吗？
哦，
现在
明白
了，
明白了，
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你在就是电话里跟我说，就是说叫我念那个，就是念诵无量寿啊，觉得我没才念，说叫我念到49遍，说我年龄那么大，其实我年龄也不算大、
啊，
就是说是不是和我就是6年以前我干了一个事有关系？6年以前吧，我的小时候吧，就是生了那个病很厉害，
嗯、
就是那个肺大泡都没法做手术了，
啊、
就是医生说没法治了，
嗯、
我就在菩萨面前，那时候还没进那个法门，我就跪在菩萨面前说了好几次，
啊、
说了好几次就叫菩萨救他。然后把我的10年的寿就是转给他、
嗯、你现在知道了，你现在知道了，台长当时给你看图的人叫你念这个那个圣无量寿，就是叫你延寿啊，你听不懂啊？
就是我打龙泉英文打吧，你一说叫我念这个就是给我们49遍，说我年龄很大，我说就这样寻思，是不是就和我说的这个有关系、啊、
绝对有关系，100%有关系。
啊、嗯，这就是我跟他说了这个事以后吧，我不就是时间不长，我就是到了晚上下半夜睡觉，每天就这个时间，就是下半夜。
对
了、啊。我不就醒了，这个嗓子就叫我缠着吧，我睡不着觉。
你知道为什么？
睡睡不上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许了愿，自己折寿之后，他就每天会让你折一点，觉睡不好，身体开始不好，这就是让你折寿的一个循环的系统开始运作了。
问题这是就是很长时间就身体不上路都不行，身体都不好。
那当然了，你折寿了吗？
后来吧，我说这不就接你这个法门以后吧，就念小房子了。我现在给我自己念了7个章小房子吧、
嗯，
现在身体好了。
好了嘛，就是说寿说不定也还是折的呀，所以你要念圣无量寿呀。
一直就当念了，是不是台长？
当然一直念了。
还要做什么事的？
还要做多做善事，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啊、嗯，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个、
嗯、明白了吗？
后来我接你这个法门，不是念那个就是阿弥陀佛，还有念大势至，关键他就到我梦来了嘛。后来再就是梦吧，又就是连续的就做了2次，所以那个乌龟就是全是金颜色的，那么多。还有梦一次就是一个大龟那么大，也是金颜色，都耀眼那种。
哎，那挺好的，挺好的。
啊、
嗯。嗯。
好的，感恩你台长啊，谢谢你。
一定要努力啊！以后告诉人家。啊，自己亲人要过世的时候，千万不能在边上说折自己寿的，否则亲人看得更难过，亲人自己留不住。
以前也不懂，刚想救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也不知道怎么样办，后来解放了这个法门才知道那么多。
对呀、啊，所以你说说看，应该不应该让卢台长这个心灵法门让更多人知道啊？
是的，我现在有时间吧，我就去弘你这个法，就咱们很多人学你这个法门，现在很多人都学你这个法门。有个同修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就是说跟菩萨就是说到庙里去上香，他也不懂，就是说了一个，就是说他要活到40岁，就是说当时他是20来岁，也就是说20岁左右嘛，说他要活到40岁，然后不要母亲那么痛苦哈、啊，就是说
啊，他就是说自己折他的寿。
啊，要减轻母亲的痛苦。
哎，
他可能不懂，没学心灵法门吧，他感觉这样能减轻母亲的痛苦。已经说了这个事了，他现在吧，这个事情可能是有十年了吧，这不学心灵法门也学了几年，他懂了这个事情，但是说、啊、这个事情怎么样跟菩萨来念忏悔文，忏悔掉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比较麻烦。
嗯，
我现在就怕地府里的官，他们你帮他寿命已经折了，就麻烦了。
哦，师傅、啊，你开始他吧，他也是你的弟子，这个挺好的他。
怎么这么不懂事情呢？
就是没学之前不懂嘛，
脑子有病
吗？感觉发心是孝顺父母，实际是不懂以这种方式。
哎。
你帮帮他吧，师傅，你帮帮他，让他自己念礼佛啊，要念多少礼佛？
男的女的？
男的。
啊。
男的，86年了，他是。
你叫他跪在地板上。
啊。
每天念一遍礼佛，叫他跪在地板上，一共要念108天。
108天，好。
天天每天念一遍，要跪在那里念。
哎，好，他听他念礼佛就是跪着念的，他很真诚的。
跟他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过去我不懂事情，愚昧无知，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开智慧。现在要更多的孝顺妈妈。我过去自己童言无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现在重新发愿。我要度所有有缘众生，孝顺母亲，请观世音菩萨按照元寿给我。
哦，元寿哈、啊，哦，好。
嗯。
需要配小房子吗？
这个倒没关系，反正多念经啊，多主要是念礼佛。
啊，主要是
念礼佛。念这个礼佛，每天这个一遍非常重要，要非常感动，要非常感动菩萨，才能把它改变，否则改变不了的。
是，有件事情有点麻烦，因为有位同修啊，之前跟我讲过，想请我帮他问一下。这位是也是刚刚入门不久的同修，他是一直住在念佛堂。他以前呢就做了一件很不如法的事情，就是在念佛堂里面，因为有很多师父领着一起绕佛，然后他现在开始跟我们一起念小房子。就是有位佛堂的师父然后过世了，临近过世的时候呢，然后又从别的寺院，好像是也不知道是佛堂请来另外的法师助念。然后呢他就很伤心，因为都是待在一起几年的师父，他就呢就很伤心，然后这位法师呢就给他出了一个建议，就说让他跟菩萨讲，跟佛菩萨讲，他把他的寿可以给这个对要过世的师父，然后10年。然后这位同修呢，因为当时没有学心灵法门，他也不知道，然后就跟佛菩萨许愿了，说是把自己的寿给他给这位师父20年也可以。但是这位师父就往生了。
好了，这不要讲了，这个人嘛就要自己缺少20年的寿了。
就是、
一定会折寿的，这个没办法。你付出去的话，你一定，他不一定得得到，但是你这个付出去就没了，明白了吗？
我跟他讲过，然后他又说，哎呀，也是有点害怕，因为也是他自己。现在这位同修呢，修的也特别好，也有一点点感应。然后现在念小房子念的也好多。然后我就想请师父，然后我也跟他讲过要放生，然后靠他自己念礼佛忏悔，然后要多放生。
他现在20年出去已经没了，只有靠他以后自己在不断的放生、许愿、念经，在积寿，在增长自己的寿，在延寿消灾。只有靠他自己这么做了，你明白吗？
只有靠他自己的功德，然后才能延掉这个寿，对吧？
对了，但是呢，有一点可以告诉你，许出去的愿，如果对方没用着，虽然是折了，因为在地府都挂号，可以把他寿可以折掉的，但是呢，他不断的做善事，绝对不能做坏事。他的寿比人家延起来快。
还有也是这个老先生啊，他原来在7、8年以前嘛，他得了一场大病啊，大病很严重的，他那个同修吧，就 跟菩萨许愿了，在菩萨面前许愿说给他送给他十年的寿。后来送给他十年寿呢，后来那老先生就身体一直就很好，到现在七八年了嘛。后来他老做着他那个老先生梦嘛，说他很年轻啊，哎呀，这个穿得很亮丽的，很年轻的了，是不是延寿了？
是啊，老先生他把寿给人家嘛，人家当然延寿了。
哦，他做这梦，那么现在他学习法门以后，他听说听您的电录音说
的
延寿，
已经折掉，
寿不好，他就后悔了。
对，他自己折寿了呀，肯定的呀。
哦，那他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放生呀，放生呀，
放生啊、哦。
嗯。
也啊、哦，要放生，还要念经是吧？
放生、念经、许愿呀，再延呀。
再延啊、哦！
哎，但是很累的。
他要放多少生啊？
啊，有的放了，像这种十年的话，哼，5万条也不。
哦，5万条啊！
还不知道有没有了，还不知道延得到延不到了。
哦，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老先生是80多岁了。
啊，那
老先生现在
那本来他这个70多岁应该活到80多岁，他很快就有问题了。
他现在已经很多病了，一会儿心脏病发，一会儿又会发。
好嘞，
他撞2个支架，还有糖尿病，病很多的。
好嘞，
他现在经常跑医院，经常打点滴。
像他这种嘛，本来应该就是很好的呀，应该能够活到80多岁，身体健康。现在十岁给他老先生，那么就没了呀。
是啊，老先生这个7、8年活下来，他活得比他还好了。
啊，那当然了，你把阳寿给人家了嘛，这很简单。
哦，
哎，这不懂啊。
哦，是这样的。
嗯。
哦，那他要放，哎呦，放5万条，哎呦，真是。
有的放。
不过，嗯，是，那跟他说。
那么，放5万条嘛，也是做善事呀，不是蛮好的。
对对对对对。
杜的树，秦是2个王1个金。
两个。
99年。
啊，树，杨是吧？姓杨，木一杨啊。
对。对，木易阳。
梁素琴，70年过世的。
99年。
给他念过小房子了吧？
念了，你念我念，我现在还一直在给他念呢。
你可以停了。
哎呀，感恩。
念得很好。
是啊，感恩感恩。
他厉害了，他很厉害，他已经到无色界天了。
哎呀，是吗？感恩。
非常高，非常高，嗯。
哎呀，太感恩您了。
他走的之前、
嗯、
脸部鼻子这块地方还有咽喉部非常不好、
嗯、太对了，太对了，真的是没错。太对了，他那个脑干堵了之后，他喘气根本喘不了气，只能用那个气导啊。
对，
喘气，
他鼻子不管用了。
对对对，太对了，
对了，嘴巴鼻子这个地方啊。
嗯，
台长厉害吧？
太厉害了，我就是崇拜您。
你好好听话了，你好好听话，我都知道你活几岁了。你要多，你要自己要多放生啊！你这个人太小气啊。嗯。
我有放啊，师傅，您上次我让您看完之后，您让我放1万条，我刚刚放完1万条。
哎呀，鱼，我看看啊，鱼多大？嗯，大鱼小鱼都有。嗯。
嗯。
嗯，好好努力啊。其他门太小吧，嗯，放
那您说
放几个乌龟吧。
好的好的。
六个，放6个乌龟，嗯。
好
好。
好
吧，放6个乌龟，再加上你这个1万多条的话，可以给你延寿，嗯，好吧。
是我之前就在公修组给您打过电话，您说就是我说我妈妈那个，我说给她10年寿那个。
哦，怪不得你折寿。
啊！
你赶快放啊！
放了1万条，那您说我还要再放多少？
放6个乌龟呀、啊，我不讲了。
哦，好的，好的。
好吧。
好的。
放6个乌龟，放的时候啊，放的时候要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要讲、
嗯，
明白吗？观世音菩萨慈悲、
哦，
嗯。
我怎么讲？
怎么讲啊？很简单啦、啊，啊，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啊，能够、
嗯、
啊，能够阳寿回来。
好的。
明白吗？
明白。
我给我妈妈过去啊许的愿，我愿意用我的功德来弥补。嗯。
哦，好的。
会讲了吧？
明白。会讲了，会讲。您这么教我，再不会太笨了，
啊、
太没智慧了，就。
好吧。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感恩，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好的，再见，再见。您保重啊。
再见。
同修，他以前学佛前，他因为不懂。曾经说要把十年的寿给他的儿子，然后他新加坡法会回来之后，他儿子呢就梦见师父说他妈妈的阳寿到了，嗯，同时都为这件事情念了，放生了两百只甲鱼求延寿、
哎哎，
小房子也一直在念的，请师父开示，他还应该怎么做呢？
延、嗯、了三年，
只延了三年啊。
嗯，呵呵嗯
哦，
所以不要随便讲啊。以为自己活得很长了，你说延寿给孩子，到了时候阎王就老爷就把你批捕了。
哦，
你开玩笑啊？因为你说给孩子的寿，孩子身体是会好起来的呀，因为他拿了你的寿呀。
嗯，对。
好了。
对。
好吗？
嗯嗯，师傅，那他那个。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啊？就是在不断的放甲鱼吗？
那当然，继续放生呀。只有放生能延寿，做善事救人都能延寿。嗯。
好的，师傅，那他两百只延三年，这个是固定的吗？他就
是
不断再放两百只，又能延三年吗？还
是
什么？
这只是说不定他再放两百只能延五年也可能。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按照数字来的，他、
哦、
是按照你业障的大小，嗯。
哦，他这样，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外公他死的时候，我在旁边有说，我减就是他如果能活过来，我可以就减寿命给他，那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就是我寿命已经减了。
肯定的，就是减多减少。
你帮我看看吧，要不然。
几几年？
我是1989的。
1989年，你现在几岁？讲给我听。
啊！
你现在几岁？
现在29吧，1989，八九的、
嗯。我现在给你看看，1989的，几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
属蛇的，1989。
你特别麻烦的。你正常的生命，哎，算了，不要讲给你听了。你减掉四年，
四年啊？
哎，
是不是明了？就是我在旁边说了，然后已经明了。
已经，任何人要死的之前，鬼都在边上，夜差都在边上。
嗯、
任何人
我已经
讲的话，
我已经开始念小房子念经了。然后我也就是昨天晚上我也。跟菩萨说的就是那个就
我讲给你听、嗯、我讲给你听，你本来命就是70都不到的，你想想看，你再减掉四年，你算算看好了。
哦，
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重新来过放生。
我有啊，我今天有放生了，因为太重了，我就先放了10条鱼。
哼哼哼，我讲的并不是说指你某一件事情，我说你今后将来想延长自己的寿命，你就必须一直放生，听得懂吗？
哦，会，我会的。
嗯。
那
否则的话，你这个四年就没了。
哦。
好了。
好长一段时间，是。
啊。
梦见我爸病得不行，病得不行，完了让叫他看医生，他也不看，我说是着急的，我就哭，我说是。给台长打一通，一定要打通电话给你看一下。就好几次梦到我爸，或者是病得不行，或者是就是快死了，或者那种情况。
你爸几岁了？你告诉我你爸爸几岁啊？
我爸爸63。
63是吧？嗯。
嗯。
嗯。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非常不好的、
嗯，
这种梦非常不好的。这种都是
啊，就是咱们上面是说的那，我现在以前是不懂，现在懂了。完了，一直我前段时间就是给我爸念过小房子，念了几段时间，就是我阴气特别重，因为我每天的温度就是现在才35度多，阴气特别重，念的时候感觉可费力了，就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又梦见我爸，就是因为好几次就梦见有人往他要钱啥的，那一次梦见是。 就是可多的人，我爸我好像是骗了别人债了，现在别人再回去他说是不行了，这已经完了，已经上报了江苏了，上报了哪儿了。后来我就着急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着急，我帮你还，我帮你抵债。完了就是梦见可多可多的人就都过来了，往他要债了。我说这梦肯定不好，不是？我就又开始念小房子给他。完了就念了几张了，念了几张，就前两天10月1号，就10月1日去坟上烧纸了，烧纸就我爸就突然跪下之后起来，就膝盖疼的不行。他那不行，就去医院检查。
是做梦还是你不要这么这讲？是做梦还是现实？
现实。
因为你们对呀、啊，你们因为哎呀，你们因为讲话先是做梦，后来讲到现实，你们台上搞不清楚，你知道吗？
啊，不好意思。
你要讲清楚的，先是做梦，那现实当中怎么要讲清楚，听得懂吗？嗯。
啊，好，一直都是梦，他的梦那个病是梦的。完了现实当中就是前两天上坟的时候就是跪下之后起来就膝盖疼了，就不能走路了。完了去医院检查是那个骨质增生。我想问一下台长，就是这个骨质增生，我通过我给他念小房子能不能就是那个能够减轻一点？
你念了没有？我问你。
念到了，念到了。
你给他念了几张了？他做了这个梦之后你给他念了几张？
我做了这个念了有，你看前段一直念的有，前段时间念了20多章。
就是说做你爸爸做了这些梦不好的梦之后，你给他一共念了20几章，对不对？
哦，对对对，因为我阴气特重，后来中间就又停了，停了又梦见了，我就又开始念。
嗯，加起来20几章，对不对？
对对对，是台长。
嗯，我可以告诉你，你这20几章救他命了。
是台长。
嗯，什么是台长啊？
谢谢
啊，我告诉你，很简单、
嗯。
你要不是给他那20几张，你老爸这次可能就进医院了，不是骨质增生的问题了。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你听得懂吗？
啊，听懂了，台长。
这么多人要债，全部都是鬼魂的要债。我告诉你，他还不清啊，要让他走的。
是，梦见可多的人要，我就着急的不行。我说我一定要给台长打通电话，而且梦见他还钱的时候，我就不让他还。硬要扛着我自己还，我就拉着不让他还。
你马上就要生病了。
啊，我身体一直就不好。
啊，很简单喽。
啊，我运气特别。
你帮你爸爸背债啊，没办法的，你帮你爸爸背债呀、
啊。只要咱们通过念经能够解决的，我愿意背台长。
你少说。
对，我就是。
这个不是叫你说誓言，不是在人间，我可以告诉你，你背不起的。你这条命啊，背死了，你爸爸还奄奄一息的活着，你都先死了。灵界的事情不是你嘴巴里讲誓言的，我一定怎么样叫口号啊，要实事求是的。你少来，你以后跟我说，你以后跟台长做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实实在在的，不要讲你愿意背，你背得起吗？你现在说你愿意救全世界受苦的人，你这种话你讲了之后不就是撒谎吗？你救得了吗？你告诉我。
我不敢说那么多，但是我就是希望家里人。
你爸爸看见这么多人，你背得起吗？自己一生病了，哎。
我就觉得家里人平平安安的。
家里人平平安安，那是个愿望。我现在警告你，你自己不要等到你自己生癌症的时候，你家里的孩子、老公再次给自己念，到时候放了爸爸了，给自己念了，那就晚了。
那。
不要讲，救不了的人，有时候人每个人自己作孽自己受的。
哦。
要既然要背债的话，你这条船会自己承担不起的。哎，怎么不懂的？真的是，你以为台长教你们自私啊？没有办法，你看看那些在监狱里的人，谁不想救他们呢？谁不想让他们改邪归正啊？你救得了不啦？
对，
哎，
那才打那我一直我就是前这两天我爸不是就疼着还不能动，我就一直给他念的小房子，你说他这个能够减轻吗？能够？
我告诉你，到时候不是能不能够减轻的问题，到时候他好一点，你躺下了，这是我告诉你的，你去搞好了。
那你说台长现在愿不愿意？
你太没有智慧了。 你老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或者做错这么多的事情，因为他是你爸爸，在人间这么一阵，你想，哎呀，我就替他来背罪。你应该自己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爸爸能够身体好。我这位女儿，我尽点孝心，我给她一共念多少多少张小房子。这句话一讲，就是说你这些小房子念完了，她的罪不会来，灵性不会来找你，还是继续找你爸爸。你听得懂吗？
哦，听懂了，台长。我在菩萨跟前许，就是说了，就跟菩萨说，就是慈悲我，然后吧，慈悲爸爸。我说的要念八十一章。
你念完了你就不能管了，你要是再要可怜他，你再许愿再讲，你只能把自己的数字讲完，否则那些灵性全部找你。你听得懂吗？
哦，听懂了。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妈妈生癌症，家里三个儿子都帮他念经，念到最后三个儿子全部生癌症，妈妈癌症好了。
哦，
听不懂啊，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听不懂啊。
懂了。队长，我想问一下，我儿子不是他那个九月五号要去台湾念书嘛，一个小孩子一个人到那边去，我想帮他问一下，那要注意点什么吧。
叫他念经，赶快叫他念经，听得懂不啦？
叫他念经，但他不肯呀。他现在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台长，这样我现在一个人在家里面念经啊什么，我老公跟我儿子他们两个人都反对，我每天就在菩萨面前，观世音菩萨面前跟他跟观世音说的，就是他们造的口业，因为他们不懂，我想慢慢的让他们能够稍微的慢慢的来接受，不，我也不要他们一下子呢接受这个心灵法门啊，因为我自己先学起来，所以这种，我因为我平常我也不敢跟他们多说，你知道，说了我怕他们说反对的话，造的口业就麻烦了。
你不要说，你每天给他们念心经。给他们念心经，叫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们能够开智慧。你不能讲的，你不能说他们两个人造口业，说观世音菩萨有，你说由我来承担，你就倒霉了，你要倒大霉的，我不骗你的。
嗯嗯。
你不能讲的，你
讲
了，
不能
讲了，你跟菩萨讲了。
我跟观世音啊。
哎呦，好了，你等着生癌症吧，我不骗你的。
这样子啊。
我跟你说的，你等吧。
嗯，
你去背吧，我告诉你，你去背吧。
我就是怕到时候那个他们乱说说的，到时候有什么麻烦找他们。
到时候你不让他找他们嘛，就找你呀，很简单。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呀？
嗯。
你老公欠人家债，你不想让老公还嘛，你还呀？你还不出来嘛，被人家砍了呀，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了。
这样子啊。那我只能再忏悔。
你不要再去帮他们了，帮不了的，有缘的就帮，帮不了的就没办法，否则你自己先倒下去了。你已经要当心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要当心了。你这种话一讲，护法神他们观世音菩萨是不会惩罚你的，都是观世音，都是那个护法神，护法神一惩罚你就倒下去了，我不骗你的，护法神绝对不会饶过你的，因为你嘴巴里亲自讲的会替他们担嘛。
嗯，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到了关键时候，如果你现在要走了，你老公会陪你一起走不啦？你要走的话，你如果现在要死了，你儿子会帮你一起走不啦？这个想不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了，夫妻都是同林鸟，对吧？这、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有什么办法？你去替他们背吗？你自己背不动呀。背不动嘛，你去闯祸呀！所以这种都是你们这些都是愚痴的不得了的人，没办法。我早
对呀，刚刚去也不懂呀。
不懂的话多问多看，每天要看书，每天要学。
是的，我每天看，每天学的。我还想问一下，等于说我那个晚上睡觉之前睡眠不怎么好嘛，我就是可以念什么经文比较好？心经不能念啊，晚上。
七遍大悲咒睡觉。
念就是睡觉之前，我就闭目养神，念大悲咒睡觉啊。
对 对, 对，
可以的啊。
嗯，好了，你找自己供修组的同修问问吧，好吧？哎，实在不行就打电话到我们东方台秘书处，好吧？
哦，好的，好的，
好了，
好
了，
谢谢啊，台长、
嗯、
啊，谢谢。
另一位同学他也是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原来没学佛的时候，他也是说替他妈妈受，然后现在长大了，他学佛后悔了，他需要那个念礼佛大忏悔文不？念多少遍？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小孩子
如何替说替妈妈来承担，这个是一种孝，孝本来就可以减掉很多业障的，听得懂吗？只是为什么有些人他非但没有舍受，还有功德，因为他本身能量大，而且从小修行，或者上辈子他的根基好。为什么有些人刚刚跟爸爸妈妈说，我给你啊，我帮你背啊，我折寿多少多少，没几年就死掉了，因为他本身爸爸妈妈的业障重，第二他本身孩子本身没有能量，明白吗？
嗯，好。然后修，我还想给同学问几个问题。有位同修，她的丈夫得了癌症，但是小孩不学佛，然后这个女儿说了，癌症要让她自己来得，然后替她爸爸受，但是呢，她说并没有在佛台前发愿，然后呢，现在她爸爸癌症也没有好，然后女儿呢也没有得病，同修现在很着急，同修说女儿这样会不会对她自己造成伤害呀？她说这个话，因为她没有在佛台前说。
没有在佛台前说。如果他幸运没有过路神看见听见，或者他没怎么念经，天他的头上三尺啊，一般都有神灵的，对不对啊？
对，
那不一定算。
对
啊，如果一算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现在应该
说了好多次了，
说了好多次，当心了，不能再说了。再说的话，他一定会替他爸爸背的。
他会折寿不？
会啊。
他需要怎么补救呢？
就告诉
他妈妈，
有一个人没有是这样的呀，现在46岁就走掉了，为什么？我看过他的命啊，应该活到67岁左右。为什么会走呢？他就当时说了，对不对？说了十几年呢，我给妈妈十几年，15年比较十几年的，就说我给妈妈折寿，结果他妈妈好了，癌症，就是那个淋巴癌啊。结果这个女孩子她现在走了，死掉了。不要开玩笑。
然后
嘴巴出口就是业，这还不懂啊？要么善业，要么恶业，所以不要嘴巴乱讲话。所以有些人真的很苦，到现在连佛法都不懂。好了。
等一下。师傅，我问一下，一个孩子他7岁走掉了，然后爸爸妈妈现在。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名字好吗？叫陈涛宇。师傅。叫陈耳东陈，涛是韬光养晦的涛，你知道吗？涛就是韦小宝的韦，左边，右边是上面一个爪字头，下面一个白。这个涛，
知道，
韬光养晦的韬，这个字比较复杂。
我知道，韦那个陈涛什么？
韦小宝的韦，左边。
陈涛什么？
然后，陈涛宇，宇宙的宇。
什么时候死的？男的女的？
男的，7岁走掉。等一下，我看一下什么时候走的。是2015年，他拔牙齿掉下去的时候，他自己掉下楼了，然后当场就走掉的，好像。然后爸爸妈妈比较痛苦，觉得孩子想不通，孩子为什么那么早就走掉了？
怎么会掉下去的啦？拔牙齿怎么会掉下去了？
是我看一下，他发我信息的，他是那个。2015年8月31号扔牙齿的时候不小心坠落，当场就死亡了。
扔牙齿啊？
对的。
扔什么扔牙齿啊？扔什么牙齿啊？
他那个牙齿不是小孩子牙齿不是拔掉要掉嘛？我们上海人牙齿应该是往上往下扔啊这种的。然后他就当场自己就坠下去了，然后当场就走掉了。这是同修的孩子，爸爸妈妈现在他妈妈就是基本上每天哭，每天难过嘛，就是。
学佛了没有了？
学佛了，都是同修，他们住在偏远的地方，在云南的一个村里好像。
学的是心灵法门啊。学多少时间了？
学道时间我不知道，反正也蛮久的，然后爸爸妈妈都是同修。
要当心的，因为有些人刚刚学你都不知道。
哦、
他的刚刚学的话，他是很多业障都会激活的，嗯，因为、
哦、
而且那个像孩子一个劫过不去，跟家里都有关系的，嗯，
哦，
等等啊，
陈涛鱼，涛就是
知道
尾巴的尾字，
哎，你把师傅当成初中生啊。你这个孩子也是的，我已经不想了。嗯、讲啊、嗯，我跟你一样水平，我连这个字都没看懂过。
嗯，没有，这个字、
哎，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字。
你不认识这个字，就是所以你把我就看成跟你一样呀？
嗯，没有，对不起。
这应该我叫你师傅，好吧？
嗯，不要，不可以。
傻姑娘了，你以后要学会呀、啊
嗯。
师傅已经非常非常谦虚了，
嗯、
一直哦，知道了。
嗯对，
你是弟子，所以我才讲你的。你不是弟子，我都不会再讲你了。
嗯，我明白。
你听得懂吗？你要是碰到一个很有，人家有修养、有文化的，你盯着这么一讲，人家就觉得你看不起他了，人家马上你就得罪人，人家不开心了。你想想看，人家有文化的人连这个字都没看见过，像你了，哎。这些孩子都不懂事情、
嗯、
所以人家说要父母亲教育，人家说父母亲不教育的、啊、问题，现在父母亲自己都搞不清楚。
嗯，对不起、啊、
嗯，男孩子是吧？
男孩子。
嗯，看看啊。这孩子呢，情况是这样的。
嗯。
这孩子呢，实际上是天界下来的。
哦。
天界下来之后呢，到人间呢，本来应该吃很多苦的，吃很多苦、
哦、
啊。但是呢，可能家里啊，念经啊，现在看样子呢，他是家里有业障，因为他家里的业障让这孩子现在在背了。这孩子可能是在爸爸妈妈面前或者在菩萨面前许过愿，说爸爸妈妈愿爸爸妈妈一切的痛苦啊都由他来背，所以他就被直接被拖下去了。嗯，所以他爸爸妈妈通过这件事情之后，以后不会有很多痛苦。尤其是他的爸爸妈妈本来要离婚的，他一走的话，他爸爸妈妈现在不会离婚。嗯。
哦，原来是
这样。所以有些事情，所以孩子太小，你们要跟他都讲的。所以有些时候孩子太小，不懂啊，不懂，不大人不跟他讲，不能讲嘛，就是。就像很多女孩子一样啊，刚刚初中啊，少女啊，她什么都不懂，你也不跟她讲应该当心什么，好了，怀孕回家了。对不对啊、
嗯、
就这样
的，
你有些时候作为父母亲，你不能说难为情不难为情，你要教育孩子要讲的，你不讲的话你害死孩子的、
嗯、这种事情现在很多的。
对呀、啊、你就不讲父母亲不好意思，什么不好意思啊，对不对啊，就要讲啊，是不是你们有什么毛病我都要讲、
嗯、
对不对啊。
嗯，是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嘛，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对孩子要应该当时应该教育你磕头啊，不要跟菩萨乱讲话啊、哦、应该这样。
嗯，
应该讲的。然后呢啊，一讲的话菩萨啊都会听见的啊、哦、就这样，那他可能就不会乱讲话了。嗯，
哦，原来是这样。
哎，
那个那
很可惜的。
然后嘛，他爸爸妈妈现在又很痛苦，想不通、
哎、想不通，没什么想不通的。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因为每个人的业障
的，
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明白吗？所以没有办法的。所以想不通也是要想，想得通也是要想，
所以你最好叫他跟他讲，你把这个情况跟他介绍一下之后，你告诉他，
好的，
他你告诉他这孩子，
我让他听录音，
这孩子大概，
那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天上吗？
这个孩子现在不在天上，孩子在现在在人道当中在飘，还在飘，他没有归宿，他回不了天。这孩子现在这样下来的话，还回不了天。他现在还是在等于在阴间，是在要回还他爸爸妈妈的债呀、啊，他在还呀、啊，
还要再还。哦、
他在还，因为他许了愿了呀。
哦。
嗯、
哎呦。
就是说，他爸爸妈妈过去了，老闹意见。
这个还要
老闹意见了，他就在边上、他就可能在菩萨面前就讲了这种狠话了，是这样，
哎呦，哎，所以这个不能乱讲。
哎，真的不能乱讲的，拉走了，直接拉走了。
嗯，
这个拉走是很可惜的。他如果懂一点的话，他不会拉走的。
那师傅，这个要多少小房子呢？
这个。
嗯。
那小房子给他84章，
84章
啊，应该他84章念完，他应该可以回到天上去了，好吗？
哦，
好
的，
没什么大问题。
行，因为今天打通了，师傅你给他肯定打开了这个心结了，否则他每天哭，然后他
的
爸爸妈妈又逼他再生个儿子。
嗯，
就这样。
你告诉他要一年之后还会有。现在
一年之后，
现在不要生，现在生没有什么好处。
好的，好的，好的。太感恩师傅了，感恩观世音菩萨。
是有一个同修的情况，现在有点急，就是这位同修呢，他是外地回上海的，没有户口，现在住的房子是原来他妈妈和哥哥住的，现在他妈妈和哥哥都去世了，那现在他的那个房子要拆了，他没有地方住了。就很苦的，然后修心灵法门也一年了，用三大法宝进展也一直很好，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分到房子，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出状况了，有阻碍，然后动迁办要他提供证明他也提供不出，现在就是情况很不乐观，已经涉及到就是没有安身之处了，就同修很着急嘛，为此事也发愿度100个人放生，然后希望菩萨慈悲给他一个家，现在他也在拼命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就是目前不是很乐观，想问一下这个台长应该怎么做。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台长现在感觉到了气场，开始修的还不错，有这么个机会之后人贪了，贪得太厉害了，过分了、贪过头了，菩萨把他拿掉了，没有了。这个人贪得太厉害了。我告诉你，有一段时间贪得特别厉害，而且不好好念经。现在要想要房子的，说哎呀，我许愿度100个人，你开始干什么的？这种人，我告诉你，就是临时抱佛脚，讲都不要讲的，骗得了菩萨的。我告诉你，就是他两个人跟他人家收留他跟他住的时候，他自己应该好好的感恩，更应该好好的修心学佛，等到过世了就开始动宅念了，拿得出东西不啦？有资料不啦？我告诉你，贪什么？有什么好贪的？来的时候不就一个人吗？现在想霸占人家房子的，不叫霸占的，人家死了还是人家的房子。哎，我告诉你，贪好了，贪的，人家说贪到后来一无所有，越贪越贫，有什么讲？有什么好讲的？现在叫他心态放好一点，他本来就没房子来的，饿得死人呐、去租啊，去自己租房子，去贪好了，还要跟人家去讲了，这房子是我的，哎呀，我怎么。我告诉你，好好念经的话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有一段时间简直疯了，还要找律师，还要打官司。还要我讲啊，这种人不贪的，贪到后来一贫如洗，气场一塌糊涂，现在我告诉你，讲都不要讲。
然后台长，这位同修前段时间
他也梦见了他过世的妈妈和哥哥，其中过世的哥哥说房子已经卖掉了，但是要108万，这个要念几张小房子啊？
我告诉你，房子不属于他的，人家说108万、
嗯、
如果比方说100万小房子，你要叫他念，要叫他念几万张小房子的，这个房子可能会给他。
哦，这样的。
你叫他去摊呀，怎么念呢？几万张，去除除五好了，108万除以五，你算一算好了，多少张？
嗯。
瘫痪了。
现在，嗯，现在他就觉得他自己也忏悔了，就是觉得他孽障太深了，也是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在心忏悔。
忏悔了，我告诉你啊，没用了。一个人呢、啊、我告诉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被利益熏心了、啊、熏得来自己都找不到了自己的利益，整天都忙在利益里边，以为爸爸妈妈跟谁走了，以为这房子是他的了，这不叫贪呐、啊、这不叫索取啊。师父平时跟你们说什么呢？不该你的不要去求，不要去抢，抢了吧，求了吧，难来了吧，苦难来了吧，想不通了吧，想不开了吧，这还要花律师费，去玩吧。
嗯。
哼，讲都不敢讲。
那台长，那就像这位同修情况，那应该现在还要不要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功课啊？
画什么？什么都不要画，不要了。
哦。嗯。
自己好好的自己做，靠自己一双劳动的双手。慢慢的创自己的业。
嗯。
你哪怕嫁一个人，你哪怕自己创业，你也比那种意外数所得好啊。
嗯。
没出息的，我不喜欢的。
嗯。
好了。
好的，好的。嗯。
不要再问他了。
好的，好的，
我告诉你，就摊出来的毛病，这个同学。
哦，
我不喜欢。
好的，好的，嗯，明白了，我会让他听录音的，好好的跟着台长说，好好的念经。
我告诉你，
放下。
我就告诉你，就是他拿到了他妈妈跟他舅舅的房子之后，他很快就会生病了。
嗯。哦。
你问他生个癌症方便好还是拿个房子好？命没了，有个房子有什么用啊？谁去住啊？鬼住啊？
下一个问题，有些弟子因为想做一些福报，
嗯，
想做一些福报做功德，许愿用炒股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做功德，这样可以吗？
这个东西呢，可以是可以，但是呢，问题呢，他如果带有一种赌博的心理去做这个事情，还要说做功德，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贩毒的人说，我把贩毒的钱拿来做功德。
嗯，
你说行不行？当然这个跟贩毒是两个概念了啊，但是呢炒股票呢是应该啊，应该是合法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的心态如果很不好啊，比方说你动个小脑筋跟菩萨许愿，我把炒过来的多少的百分之多少的给做功德，那么你当然是这样了，你本来应该亏的，你炒了之后靠菩萨帮你，比方说你本在100万的啊，你现在啊一炒股票你赚了100万了，好了，你拿80万啊给，比方说给人家捐给人庙里，对不对啊？那么你拿了20万，那么你再求，对不对啊？那么又20万进来，再求又20万了，那你股票是越做越大了啊，对不对啊？那你本身是不是有贪心了？那人家虽然做的多了，但是你自己不就是100万、200万这么300万这么赚了吗？
是
啊你只不过比那些小气的人好一点点而已啊，呵呵，小气的人，我告诉
你，那拜您师的弟子，他们这样去炒股，对莲花有没有影响呢？嗯，
从道理上来讲，主要是看他的心，他的心真的是为了只是一个平衡，只是一个有生活，我就够了，多出来的钱，我一定啊做功德，那这个人就不会出事。
哦，明白明白。
那已经算不错了，这种人很好了。你看过赵本山演过一个小品不啦？做了一个梦，中了100万了，两个夫妻两个就打起来，吵起来了。最后讲到后来，人家说啊，这是做梦啊，以为他真的发财了。所以人小气到连做个梦 里边中了六合彩，他都要吵架了。
谢谢师傅，感谢，谢谢师傅，感谢，做个梦吧。
不过同修啊，他现在一两年了，有抑郁症，有强迫症，还有情魔，现在就是现在见一个爱一个，然后呢，现在已经喜欢上一个有方的男人，但是他不能控制自己，念经都不好念了，一周只念一张小房子。他曾经打通过师傅八次电话，也曾经许愿每个月要做十个人，放生也很精进，但是他从今年起就没有做到，就是就许愿做了五十个人，每个月他没有做到，然后他脑子里现在天天想着钱难的，还想自杀，所以想你师傅能不能给他指正指正。
这个就是在他许愿和渡人的时候他已经走偏差了，所以我跟你们讲得很清楚，做任何事情不要过分，做自己做得到的事情才能许愿，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许愿的话你就会走偏差，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所以做人也好做事情也好，就是说千万不要去许这种自己做不到的愿，否则的话会有护法神麻烦的，听得懂吧？
哦，是的，是的。
听得懂。
听得
懂吗？现在我告诉你，现在像他这种情况，像他这种情况，完全就是已经着魔了，已经着魔在身上了。
是的，因为他那个，因为他以前也渡了很多的人啊，当时就是他现在这个可能就是魔在身上，他根本就念经都不怎么好好的念了，他现在一直想自杀什么的，所以。说就是能不能帮他去这个心魔，到时候我们请他听这个录音可以吗？
这样很简单了，实际上这种心魔上来了就上来，你把他到时候请走了他就走掉了，那就人会恢复正常的，就像精神上不正常一样的人一样，所以没有关系的，实际上你跟他说叫他不要紧张，像这种就是第一有冤结在，第二呢他本身自己在度人方面啊，自己可能会走偏差，就是说这种想法啦怪怪的啊，或者就会有魔上身，第三呢度的人的质量太差啊，然后呢讲话的时候呢可能会出偏差，讲错了很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许的愿太大，像这几点加起来的话，那魔上升的话很正常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他现在怎么做才能那个恢复呢？因为他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说要装点小房子，一定要装点，他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去好好念经，一个礼拜只能念一张。那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帮助他更加好一点呢？
这种情况下首先最简单了，要赶紧要请观世音菩萨帮忙，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我一定将请将我过去的功德先用在这个去除这个业障上面，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我一定会念多少张小房子把身上的这个冤结可以化解掉然后呢再说我以后还会更多的学佛修行，感恩观世音菩萨帮我把那个身上的冤结化解掉。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呢并不是完全他的问题，就是说到了一个人的劫的时候，那么你再加上自己很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加在一起就出大事了，有时候呢如果没有劫的时候你就不出事情就是因为劫在，所以他才会出事情，所以这种主要是许愿，愿力非常重要，有了愿力之后菩萨同意了，那个灵性很快就会跑掉了，你明白吗？
明白，谢谢师父。
但是
我是觉得好像
但是你一定要叫他求观世音菩萨的，千万不要乱求，还有渡人的时候以后不要乱讲话。
师父你身体好了吗？
好，蛮好。就是有时候看见那些弟子啊不好好努力啊念念经啊，你知道吗？所以师父今天特别要在这里讲给大家听啊，很多人为什么一念经的时候，一生病的时候一念经马上会好的呢，病后来马上又不好了呢？我告诉你，开始的时候愿力大，明白了吗？又一看见自己生癌症了，菩萨你保佑我呀，我再也不怎么样了，我一定怎么样，一定许愿许得很大，然后又是念经又是吃素又是学佛啊，然后就是许愿放生啊，这都做了，做了之后呢的确能用心了，所以很快就见效了，他的癌症就没了，消失了或者好了， 那么然后呢，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不好好念了，就算念的话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用心的，你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
所以很多人就会不好，又不好了，所以就有一句话叫一清二魂三不见，人跟人就是这样，学佛也是，最早学佛的时候很干净很清楚啊，很明白道理的，到了后来自己学了点东西了，觉得自己不了不起了，魂了，觉得自己不得了了，哎呦，这不就学佛就这点事情吗？哎，我就念念经就好了，魂了魂了魂了啊，最后呢佛到哪里都不知道了啊，见三不见了，见不到了，你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听懂了，师傅。然后师傅您辛苦了，然后您还要为我们操这么多的心，感恩师傅。
哎，那些弟子啊，真的很多弟子，师傅是慈悲，真的要拜就拜了算了。实际上我完全可以不同意的，很多人我就知道，完全为了加持，又不好好修心，又不好好念经，什么都搞不清楚，生了个重病了就想拜师。得到师父多点的加持，当然他能得到加持，但是他如果不努力的话，他以后加持的力也会越来越减少的，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明白了师父。
好了好了，
这挺特殊的事情，这个孩子吧，在没学心灵法门之前，他感觉就是说，他母亲因为婚姻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很开心，他也不知道，就在菩萨面前说他只要活到40岁就可以了，不让母亲再难过。他说了这个事，已经说了，也针对这个事念了108遍礼佛大忏悔文。你看这个事情，他怎么样？再那个念些经好一些，能为他说的这个事情能忏悔掉。
首先啊，
啊，
忏悔要诚心诚意，要把这件事情跟菩萨讲，然后再念礼佛，这样效果就比较好一点。
啊、
但是太大的忏悔的呢、啊，你念这点小房子又不够，你听得懂吗？嗯。
啊，我听得懂。
嗯，好好念吧，这个没有办法了，只能靠慢慢积累。嗯。
你能看看他的寿吗，师傅？
几年的？
86年，属虎的男孩。
哎，不要去看了。嗯，看了之后不好。你知道了，他还有2年要死了，你开心啊？
我知道，我明白了，师傅。
还要我讲啊？非要我讲出来干嘛啦？否则么、
好好好，
否则么你脑子里知道他活得很长，一直给他不断的努力，你现在非要我讲出来2年。你不是害死人吗？2年也不是死啊，2年有个劫，听得懂不啦？
嗯，知道了，师傅，感恩你开。
问题就是，有位同修啊，在读《师父本法弘法》中看到一段话，祈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成就众生，我一定要去救度一切有缘众生，哪怕过去世的，我也要去救度众生。哪怕我过世了，也要去救度众生。他感觉呢，这样呢非常好。他每天上早香和晚香都给菩萨这样求。他想问这样妥不妥当？
大概以后前面可以讲，后面不能讲。
后面不能
是个案。
啊，就是。后面半句不能讲，就是说哪怕我过世了，也要去救度众生，不能讲是吧？
哪怕你过世了，救度众生。如果你在阳间，救的人不多，你很快就过世了。
嗯。
就菩萨看看你。阴阳两极，阳间你救不了，不救人了。那么你说你过世了，你也会救。那么很多护法僧心想，你看看你的事业上到底成立不成立？你在阳间做不到的功德，看看阴间能不能做？那你有可能就走掉了。
啊，这个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看有些话还是不能讲的，一定要有智慧。许愿不是乱许的。
乱许，开玩笑呢。
喂，师傅您好，感谢师傅。师傅，我想请教一个几个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说有一个新同修，然后刚学佛不久，他就学大菩萨许大愿，他许愿生生世世不要杀生，然后老同修看了之后惶恐不已。像这种闻愿之后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平时都有不经意的踩死蚂蚁啊，或者不故意的打死蚊子苍蝇，请教师傅，这样的愿可以许吗？后果是什么？
你不当心的念几遍往生咒就可以了。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在这个世界里边，你听得懂吗？就比方说，你今天想把这个蟑螂打死，你没有看见蟑螂，你的恶念已经在你心中存在了，你已经有业障了。你今天一走路不当心踩死这个蟑螂，你都没有罪，像你想打死蟑螂没打到这么重，听得懂了吗？
听我就是意
念
呗。
哎，对了，
师傅，师傅，
对了，
啊。然后师傅，您说那个我们许愿的时候，就是能否讲生生世世怎么样？比如说的生生世世不杀生啊，生生世世弘扬佛法呀，生生世世不结婚等等，这样事儿的呢？
你还准备下一辈子再来啊？生生
我是不准备了。
不来，你为什么要说生生世世了？生生世世下辈子你再过来啊，那你脑子又有
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平时说话不当心，比如说自己下辈子会做牛做马报答别人，那么如果是说这样的话，真的会导致投畜生的果报吗？
会。如果你菩萨在，你许大愿正规的一定会有报应，如果你不是正规的就没关系。你没学佛之前，你许这些愿没有大问题的，为什么呢？这不，你没有能量呀！你讲出来的话，讲老实话，就像阵风一样吹掉了。我问你，举个简单例子，台长发愿和你们发愿概念一样不啦？
不一样，
好了，好了，就这么。
在那个几个同学在就是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这样觉得，他说就是一直有些同学说一直我要上天。我要脱离六道是一种执着，他觉得随缘比较好，而且我们觉得呢，就是一种愿力。那有了这样的目标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努力修行修心，更好的改自身的毛病。那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怎么样才能就是比较中庸一点，不要就是生这样的执着心呢？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愿力根本不叫执着，那个人叫邪说，那个人叫邪理解，听得懂吗？愿力什么叫愿力啊？地藏王不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也叫执着啊。观世音菩萨说闻声救苦，那叫不叫执着啊？他在造口业了，不懂装懂啊。很多人在不懂装懂啊。师父讲的话你们要记住，师父讲过的话你们就可以用，师父没讲过的话不要乱用。
好的，懂了，师傅。
造口业了，我可以告诉你了。已经造口业了。什么叫愿力？任何愿力已经成为佛的愿力了，已经跟菩萨接上本性的东西了，那就不存在执着不执着的问题了。那么我们不要上去啊，不要上去，你修什么？我们不要成佛啊，不成佛说修什么？瞎搞了噻。
因为那个同学他说嘛，他说他除了这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下，他说他下一世不想在天上，就是哪怕他成了这个果位，他是他还不是想在天上，他还想在人间，他觉得他不要在天上享福，而是在人间继续的救助众生。请师父开示一下。
他这种人连上都上不去，他怎么下得来啊？你知道真的要在人间救人的话，不是说在人间直接投胎啊，直接投胎你就迷惑了，你就迷昏他一次就颠倒了，你只有到了天上之后成愿再来，那你就是等于完全是两个概念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明白。
一个有本事的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到学校里来再读，那就是博士生研究生了。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人说我再来读大学，那叫留学，听得懂吗？这叫留级，留级，听得懂吗？
听得懂的，师傅。好的，我知道了，我会跟他讲。那问题像是我儿子哦，他有一个发一个大愿哦，他有发愿，因为他曾经去 ICU 三次出来哦，有一次抽图等抽不到我了，结果我再打来了，因为他一到晚上哦，他就不能吞咽哦，一不能吞咽，那么一个眼睛就有问题这样哦，他告诉我，妈咪，这个肯定不是肉体的问题，是灵性那种问题哦。那么他已经经验了三次，已经休息了六个月，那么他在新加坡求学，那么那个拿奖学金了，
那么如果我们不要读书来讲，可能要赔偿啊，这个是一回事的。另外一回事就是说，他这个4月15号开学了，但是那时候他很紧张的时候，萍萍姐有叫我们发愿哦，我儿子有发愿说放下一切，如果他的病可以好，放下一切。那么他是受益人教育，今年19岁了，他是放下一切。现在我问他，你放下一切就是不要读书了哦，但是要开学怎么办？他就一直很矛盾的，一直在那边很烦哦，我都不懂怎样帮他好哦，我想知道一下，怎么去如何，因为他啊，
很简单了。多帮人家，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够用心去帮人家就可以了。
有，他很用心于帮人。
嗯。
啊，现在他曾经发言说放下一切，我不过我看他的情况，他的病是没有完全好，一到了傍晚他就不能吞东西了哦。
啊，那你就叫他第一许大愿，第二经文要念得多。
啊，有，他小房子上了超过108了。
啊，
他许大愿，许大愿，许大愿，有许大愿，他当生有。15都放1000条鱼了。
啊，那就可以了。
啊，可以啊。刚刚放了愿啊，他又去读书怎么办呢？现在他的矛盾在这边了，我就跟他讲，你放了愿你要去读书，说放下一切的。
哦，不能讲，不能讲，不是，放下一切并不代表叫你不要生活，听得懂吗？
哦。
你正常生活当中只不过去不去执着某一件事情。